第四章，耶稣基督复活的证据。谈到信念，人们通常认为科学家的认知立足于观察和数据，是客观和真实的，而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信仰则源于人的主观意念，因而是不可靠的。我过去也这样认为，所以对基督教不屑一顾。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基督教信仰有别于其他宗教的根本点在于，基督徒的信仰是建立在客观事实上的真实信仰。这一客观事实就是耶稣照圣经所预言的那样从死里复活了。
耶稣基督复活是一个历史事实，是基督教信仰的基石。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要拯救一切相信他的人。如果基督死后乃不能复活，那么信他的人哪里还有永生的盼望可言呢？
可见耶稣基督的复活却为基督徒信仰的根基和核心。对这样一件在2000年前发生的重大事情，我们怎样才可以鉴别其真伪呢？
对一般人而言，历史性的意义在于，即在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事，即使是一件空前绝后令人费解的事情。但许多历史学家则认为，只有在我们的时空及因果关系中发生的事，才能够称之为历史性事件，因而把死里复活这类事件排除于历史的范畴之外。有趣的是，新约圣经中关于耶稣复活的记载完全符合这些史学家要求。福音书中完全没有描述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实际过程，更没有尝试去探讨其中所包含的生理或其他因素，他们所记载的全是一些实实在在的事件，这是符合我们时空观和因果关系的事，就是耶稣被安葬后的第三天尸体不见了，以及那些看见耶稣显现的人的种种经历。我很赞同一些学者这样的看法，耶稣复活的过程及意义是神学范畴，而耶稣复活这一件事的本身却属于历史的范畴。我们可以用考察一般历史史实的方法加以考察。比如，我们虽然没有目睹辛亥革命，但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事实，加上许多当事人的回忆及史学家考证，我们完全可以确信1911年中国发生了这场伟大的革命。现在让我们用同样的方法，用事实本身的证据、历史的考证、圣经的预言、事件对后世的影响等这几个方面来考察耶稣的复活的证据。那么我们首先从事件本身的证据这一方面来看一看。事件本身的证据包括尸体不见了、耶稣复活后的多次显现和门徒的改变这三个方面，现在我们来逐一加以讨论。耶稣在星期五被钉十字架弃绝以后，他的门徒向罗马巡抚比拉多请求取下耶稣的遗体裹好以后，安放在耶稣的门徒约瑟新凿好的一个石墓里，墓用可滚动的巨石封好以后，由一队兵士看守。第三天即周日，几个妇女来到了耶稣墓地的时候，发现封墓的石头已经被挪开，裹尸布完好地留在原处，但耶稣的尸体不见了，仅剩下一座空的坟墓。对耶稣的尸体不见的这一事实， 耶稣的门徒与反对耶稣的人没有分歧，但尸体去哪里了呢？近2000年来众说纷纭，但归纳起来不外乎有这样一些看法：耶稣的门徒偷走了尸体，犹太人或罗马人偷走了尸体，妇女们看错了坟墓，耶稣在十字架上根本就没有死，安葬以后醒过来逃跑了，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根据马太福音的记载，当几位目睹耶稣复活的守墓士兵进城，把经过告诉犹太祭司长以后，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就拿出许多银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走了，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由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兵士们受了银钱，就照所嘱咐他们的去行，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门徒偷走尸体制造耶稣复活的神话，这一说法最具蛊惑力，但只要静静地分析一下，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第一，这种说法的逻辑是自相矛盾的。守墓的兵丁若醒着，绝不会让门徒把尸体偷走。若兵丁们都睡了，他们怎么知道是门徒把尸体偷走了呢？第二，门徒不具备勇气和能力。耶稣的门徒虽然追随耶稣3年之久，耶稣也一再告诉他们他死后第三日要复活，但门徒们似乎仍然不明白，所以当耶稣被抓以后，门徒们便四处逃散。耶稣钉十字架以后，门徒中仅约翰在场。耶稣被安葬以后，门徒们失去了依靠，痛哭胆战，闭门不敢出屋，个人准备重操旧业，赖以为生。在这种情况下，门徒没有勇气冒着与全副武装的兵士正面冲突的危险去偷尸体。即使他们有这样的勇气，并巧妙地躲开了兵士的视线，进入了坟墓，他们也绝无那种从容细心地把裹尸布层层解开放好，然后只把尸体偷走。第三，门徒没有偷尸体的动机。若真是门徒偷走尸体，捏造复活的谎言，这恐怕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欺骗，门徒们也当是千古罪人。但耶稣的门徒除卖主的犹大以外，都是正直诚实品德高尚的人，绝不会出此下策。
许多正统的犹太教徒，他们虽然不赞同基督徒的信仰，但均不同意是门徒盗走尸体的说法。
他们都认为耶稣门徒的品格清高，不可能做出这种卑鄙的事情出来。另一方面，如果真的是门徒偷走了尸体，造了谎言，他们的动机又何在呢？谎言背后总隐藏着一己或集团的私利，或名或利。但门徒盗尸无任何有利可图，相反的，他们宣扬主耶稣的复活，所得到的只是讥笑、谩骂、殴打、入狱和死刑。耶稣的门徒中，除了约翰以外，全部都为主殉了道。历史上为了自己的信仰赴汤蹈火、笑对屠刀的可歌可泣的事倒是不胜枚举，但是为了自己所捏造的谎言、明白无误的虚假信仰去受苦受死，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门徒偷走尸体一说，既不符合门徒的主客观条件，又于情于理相悖。怀疑罗马人偷走了尸体是缺乏理由的。当时巴勒斯坦在罗马人统治之下，犹太人一直盼望旧约圣经中预言的弥赛亚早日来到，以便领导他们反抗罗马政府，重新独立。如果耶稣从死里复活，证明他就是弥赛亚，这将加速该地区的动荡，这是罗马政府所顾虑的， 因此罗马人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绝不会设计耶稣复活的骗局。至于说是犹太人偷走了尸体，则更不合理了。当时担任祭司职务的撒都该人和充当文士的法利赛人虽然是熟读旧约圣经，但他们拒绝承认耶稣就是旧约中预言的那位弥赛亚，因而以亵渎神的罪名迫使罗马巡抚比拉多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也深恐耶稣是弥赛亚，因为他们无法担当钉死耶稣的重罪。所以在耶稣被钉死后的第二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说：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后我要复活，因此请吩咐人把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三日，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厉害了。比拉多说：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可见反对耶稣的犹太人唯恐他的门徒把尸体偷走，而绝无自己把尸体藏起来助长耶稣复活的神话之力。即使他们一时打错了主意，将耶稣的尸体收藏了起来，当门徒四处宣扬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们可以立即把尸体拿了出来，一举打垮门徒的宣称。但事实是，当门徒宣称耶稣复活时，他们除了满心愤怒恐惧，对门徒们诉诸武力以外，一筹莫展。当权者的沉默成了复活的见证，与门徒的见证一样有力。有人猜想，妇女们发现空坟墓的时候，是否是他们找错了坟墓呢？尽管妇女们在第三日早上看耶稣坟墓的时候可能是黎明时分，但找错墓地的可能性很小，因为至少有两名妇女亲眼看见约瑟和尼哥底母安放耶稣身体的情形，他们甚至对着坟墓坐着，看见安葬的全部过程，所以不易认错坟墓。即使妇女们认错了，不可能门徒和法利赛人全都找不到耶稣的坟墓。更重要的是，耶稣并非被葬在公墓里，而是在约瑟的私人墓地，约瑟当然不可能认错了。再一种企图解释空坟墓的原因是所谓耶稣昏厥论，即认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只是昏厥过去，是被误认为死了，于是在空坟墓当中得以喘息以后醒过来逃跑了。这种理论现在基本上已为人所废，因为一切早期的资料都强调耶稣已死，直到18世纪的法国理性主义者范德瑞尼才提出这样一个理论，想要用理性的方法来化解耶稣复活的伟大神迹。但这一理论经不起调查和推敲，因为持这种观点的人对十字架酷刑的极其残忍性缺乏了解。即使在最乐观的情况下，被钉的人也难生还，何况耶稣的死是由罗马士兵、百夫长、约瑟等检查以后所公认的。一位罗马兵士在耶稣的肋旁扎了一刀以后，有血和水流出来。最怕耶稣复活的犹太人也对耶稣的死笃定不疑，只是担心他的门徒盗走尸体而已。假如耶稣从十字架上放下来以后没有死，只是昏厥过去了，怎么可能想象他不吃不喝，在冰冷的石墓当中躺了一天两夜，尽可能奇迹般的醒过来，推开封墓的巨石，躲过兵士的严密防守而逃脱呢？退一步讲，如果这一切真的发生了，耶稣也只是在死亡线上残喘而已，按理他也应该远走他乡，暂时隐蔽才是，那么为何而反复多次显现，并且让门徒们四处宣扬耶稣的复活呢？ 他这样做不仅有悖常理，而且与他无瑕无疵的品格是格格不入的。耶稣是世上唯一一位无罪的人，他绝不会撒谎欺骗。再说，他这样一位从昏厥中醒过来、衰弱不堪的人，怎能给门徒如此大的激励，以致为宣告主的复活而不惜殉道呢？这种解释这么不合情理，以致不相信耶稣复活的怀疑论者施特劳斯也不敢苟同地说，一个从坟墓里偷偷溜出来的半死之人，又弱又病，需要药物的治疗，需要包扎伤口，需要力量和休息，却还能够让他的门徒觉得他已经胜过死亡和坟墓，使他们觉得他是赐生命的主，使他的门徒凭着这样的印象进入世界，达成他所托付他们的任务，这是不可能的事。在这种情况下，苏醒的耶稣只会削弱他们对他的印象，最多只能为他自己带来一片哀悼声，但绝不可能将他们的悲伤转化为狂热，将他们对他的尊敬提升到敬拜的地步。以上这些对耶稣尸体不见的解释都站不住脚，唯一的解释只能是耶稣确实战胜了死亡，从死里复活了。有人会想，用这种排除法推论耶稣的复活不十分准确和可靠，这种考虑有一定道理，因为人们也许不能够列举出耶稣不见的所有可能性，但我们也不应该忽视以上列举出的关于尸体不见的各种可能性，是人们2000年来所能推测出较能成立的几种可能性。所以用这种排除法论证耶稣的复活仍有很重的分量。另外还需要指出的是，尸体不见了只是耶稣复活的证据之一，只有综合考虑这些证据，才不会落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试探之中。